在一般人的家庭里面呢，有时候都会放一些东西。我那个以前的人放酒柜，现在的人放书柜，哦。那反正柜子里面总会放一点装饰品。那假如说，你去买了一些那个沉香木，那你会做什么用途？做什么用途？有人把它磨成粉，然后喝了，身体会很香，又可以保持健康，是不是这样？还是磕那个先生孩子，留个纪念，哦？还是磕大术师的像？这个是最流行的啦。磕师傅的像是最流行的，我要磕什么？同样的木头哈，有的人把它磕龙、磕凤，有的人磕成师傅的像，但是最好的是磕成佛像。现在比较知道的，有人磕观音菩萨的像。磕地藏菩萨的像，磕文殊师利菩萨，磕诸佛菩萨的像。那同样的木头，磕成不同的像，会有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是磕个行珠白啊，磕个那个牌位啊，用上等的好料磕起来放在那边，大概一年只是去拜一个清明而已。清明节拜一拜，好，那就过了，缅怀缅怀。但是如果那一块木头如果写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你看到它你就升起什么心境？恭敬啊，只是看到阿弥陀佛四个字，还是看到佛这个字，就会升起恭敬心。所以要做什么用途？做佛像嘛，哈。不要磕大师师啦，磕大师师只有你会拜而已啊，搞不好的过两天就丢到一边，放到那个仓库里面去了，也不要磕大师师。好，那所以最好的是什么？现在转台转到，你的心哈，你的心要磕谁？要把心转成什么？当然照顾家庭是大家免不了，因为家在家做嘛，照顾家庭这个责任之外，如果连照顾家庭都不照顾的话，排别的班啊，排队排不到了，那个不要说了，那会有责任感的人才可以说我再来修行要怎么下手。如果连责任感都没有，那不要玩了，这个就是真讲真话。一个人如果办事都办不成的话，那个责任感没有的话，我跟你讲，如果你学佛说会认真到什么程度，那不太可能。就是一个很平常的那种习惯啦，但是有的人很有责任，不过有责任到最后，把自己绑在某一个地方又跳不出来，那也不对。所以那个是修行里面一些关键点，我们可以慢慢再讨论。不过呢，现在我们回到说，我们的身、我们的心，这个身心，我要把自己转为什么？转为一个让人家欣赏的古董，这个很平常啊，在家里面不是这样吗？打扮得美美的，啊，让别人看，是这样而已吗？很像这样，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人家如果说你看起来今天看起来怎么那么老，然后心情就咚掉下来了，是不是？如果是这种心境的话，那你这个时候的就像一块那么好的沉香木，这个木头你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刻成一个古董了？ 只是供人家欣赏、供人家观赏用的，要不要叫做这种角色？不要了，从今开始不要做这种角色了。要把自己刻成什么样子？刻成观世音菩萨，啊、哦，刻成佛菩萨，刻成佛菩萨，刻了又佛菩萨，人家称赞他，他会因为这样而得意洋洋？不会。人家如果批评他，会不会这样不准？也不会嘛。说人家如果看到佛菩萨不高兴，还是今天他心情不好，说佛菩萨今天怎么看起来愁眉苦脸的，佛菩萨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愁眉苦脸？不会啦。所以要把自己刻成什么像？佛像。好，我们已经这上个星期把已经心中已经刻过32相80种好了，所以今天一开头我们要再续前言，要把自己的佛像刻好，好，所以再过2个小时以后踏出去，还是要把自己，我就是要做个佛，要把这个佛像好好刻好。我们上个星期有观过的，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的课题，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那再回来我们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小小的，如果我们还在轮回的话，那一定就有下一生嘛。那下一生你要选择的家庭是哪种家庭？有的人不要太苦了，不要再来了。但是假设还有下一生会再来的话，要生在哪一个家庭？随我亲近三智色的地方，要生在我们找个那个哪一个对象来做举例说明的，生在哪种家庭？有很多种状况啊，哈。那，如果以一般的话来说的哈，就是父母亲要很有德望的人，不要人家听到说那个某某某，你是那个某某某的孩子哦，哇，太烂了，对不对？我们看过前一阵子啊，那个台湾第一个在立法院跳到那个桌子去叫骂的那个人啊，那个立法委员现在没有了，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被人家骂惨了，有没有？你们知道谁啊？不要讲，知道就好了。被人家骂惨了，做这种人的孩子哈，不是很惨吗？哦，自己还没有做坏事情，因为父亲做那些事情哦，儿子哈，这个波及无辜，受到连累。你要不要生在这种家庭里面？这种父母亲哦，你不要跟着他。如果有下一生的话，不要跟着这种父母亲，太惨了。我还没有做坏事，他已经波及到我这边来。所以最好的就是我的父母亲是一个很有德望的人，是一个大好人、大善人。人家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很高兴，就很欢喜，就会称赞他，然后。你是你儿子，那个什么，我们中国话里面有些形容词啊，什么门之下有什么这样。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譬喻哈。反过来说，如果我还有下一生的话，如果还有下一生的话，我希望生到哪里去？生到哪里去？还没有想好。生到佛陀的家里面去，这么简单的推论，这很简单吗？如果下一生的话，生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对不对？这不是很简单的推论吗？那个有没有 一般来讲啊，那个孩子是不是都像父母亲？那个很简单的道理，孩子都像父母亲，如果不像的话，那早就拿去那个医院 DNA 检查看看，这是不是我生的？哦，还是报错医院，把他放错那个位置？哦，孩子像父母亲。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像谁？像阿弥陀佛吗？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如果没有去极乐世界哦，生在这个世间里面，你会像谁？不一定做人哦，可能会像那个路上走的那些动物，走来走去的，那个长得再好看还是不好看的。好，所以要生的话，下一生要生的话，就生到那里，生到佛的家。好，长相像佛，然后佛陀他的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宝物，对不对？哦，你生到佛的家，你就是佛的孩子。那佛陀的那些宝物以后是谁的？佛陀这个父亲的宝物，他种种里面宝藏啊，以后就是你这个孩子的，交给你，让你继承家业，要不要？我说其他人点点，勇敢一点，不要客气，哦，继承家业。那些都是你的宝物，啊，那佛陀所拥有的能力，是不是我们当孩子的也会有？佛陀这个父亲哦，他不会客气，他都会教你。除非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样的说法，刚离别出逃，这些不要教你。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说什么？做工人哦，没有出息啊，所以这个父亲不要教你这些东西，所以留给佛陀教。佛陀教我们要有什么功德，什么功德，什么功德，好，这些事情、这些法、这些功德，佛陀教我们。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讲到，我们长相要跟佛一样，所以我们心中已经能够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佛的相观好以后，哎，现在我已经知道佛的相是怎么样子。那第二个，佛陀的功德，佛陀具有的能力，我也通通要。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哦，那当然，佛经里面常常会用比较法。那我们已经了解到阿罗汉的情形。那如果我们知道阿罗汉的情形，那佛陀比阿罗汉更殊胜，那你看到阿罗汉情形，你就会更知道佛陀更殊胜了。所以用这种比较法之下，你就会能够体会到。好，那所以我们在所谓三圣，我们那张表里面，三圣指的就是声闻圣、辟支佛圣跟佛圣，这叫三圣。有时候在经典里面的其他的我们看到的名字叫做小圣、中圣、大圣，叫三圣。那声闻圣里面，这个我们讲比较详细的时候，后面我们讲就比较快，因为那些功德，我们把它全部总合在里面说，哦，在比对之下，那三圣的情形，一个是断德，断就是断烦恼，哦，还有一种要断的是什么？是我们身跟口的习气。那我们已经知道阿罗汉他断了贪嗔痴，一切烦恼通通断尽了，哦，那个烦恼通通断了，那是心的部分啊。心阿罗汉看到碰到什么境界，哦，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他通通不会起烦恼。他闻到榴莲的味道，看到榴莲这个东西，他不会想要贪吃，没有，人家有供养他就吃，人家没有供养他也不会说哎，我来尝一下看看，不会，没有那种欲望，哦，人家骂他、批评他、诽谤他、打他，他也不会生气。所以阿罗汉这样很了不起哦。这个第一点我们要先确认好这件事情。好，那这是阿罗汉的心，他不会起烦恼。啊，那辟支佛更是不会起烦恼。那佛 不仅不会起烦恼，而且佛他心里面没有烦恼，他的行动里面也不会有那些动烦恼的样子都没有。哦，这是我们先知道一下。哦，那我们看阿罗汉的那些，他的行为跟讲话有一些什么习气，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下那个佛没有的时候的殊胜。哦，当然阿罗汉他的行动行为里面没有那些习气，我们就都没有的话，那是要到成佛之前的那一念金刚相应会，金刚三昧的相应会才能够断的，就是有一个差别。那阿罗汉的名字我们不讲，因为我们众生容易听到一个名词就把它想象的以后就去看不起或者轻慢，这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论里面有时候会引用到，不过我们就讲阿罗汉，某一个阿罗汉就好了。那某一个阿罗汉他有一次他的弟子那可能那时候食物可能比较少，还是说吃的比较没有比较营养的，那这个弟子他有一次在惊醒的时候碰到佛陀，那佛陀就看到这个弟子那个好像容貌憔悴啊，比较没有那么好看，所以就问他说，你最近是食物是不是比较吃得不好，所以怎么变成这样容貌憔悴。那个弟子就跟佛陀说，对呀，我吃得不好。那佛陀就问他说，那你和尚是谁某某某。那个佛陀就跟那个阿罗汉叫来，跟他说为什么你的弟子吃的东西吃得比较差，让他吃成这样子。那这个当师父的阿罗汉听了以后就把肚子里面的他吃下去那些食物统统吐出来，做什么？我这个人坦白啊，我把东西吃进的东西吐出来以示证明说我吃的东西跟他吃的东西都一样，没有差别的。那从此以后这个阿罗汉他跟大家讲，我从此以后不要去接受供养了，免得我供养的时候吃的比较好，我的弟子吃的比较差。那其他的那些国王啊，还有富有的富贵人家的那些居士们都跟佛陀讲，世尊啊，你要跟他讲，因为世尊你佛陀不常接受供养嘛，那你的弟子要接受供养我们才有福报。佛陀说没办法了。为什么没办法？这个阿罗汉啊，他在过去生里面的脾气就已经这样了，不是现在这一世才这样了。他在过去生里面他有一次是一只毒蛇嘛，那个国王他去咬了国王，咬了以后国王中毒以后，所有的群医束手无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这只毒蛇把那个毒再咬回来。好，那然后大家就把这只毒蛇赶到国王旁边，然后旁边放一堆火，就跟这个毒蛇讲，你再去把国王的毒咬回来，要不然就把你赶到丢到那个火堆里面烧死。那个毒蛇这样想，我如果吐出去的东西再把它吃回来，那这个是不合道理的，所以我宁愿死我也不要再去把那个毒咬回来。所以他就用自己的力量跳进去火堆里面烧死，被火烧死比较苦啊，他在那边烧。那佛陀讲说，这个比丘这个阿罗汉他以前过去生里面就是做这种事情了，他的心很坚定了，所以你现在叫他再去接受供养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什么习气？ 就是嗔喜，贪嗔痴的嗔。阿鸾他没有嗔心哦，但是他有这种习气哦。我们平常里面有没有这种状况？那个台语的人就搞错啊，好，有没有那个是不是这样？这边的中部的话是不是也是这样？好，很会耍脾气的。我们的心是有嗔心，而且习气我们都还有。阿鸾是没有嗔心的，他是当这种习气，他只是不愿意那个舍，不愿意把他 吐出去的毒再吃回来。那阿鸾他不愿意把他讲出去的话收回来，我就是把我吃的东西摊开给佛陀看，我都没有吃的比我的弟子好，就这样，这样有什么问题？但是这样就叫做嗔喜。好，那有些事情我们是从这种习气里面我们要改的，有些事情哦，不用那么，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要不要平常里面哦，那个好像有一种嗔的这种状态不好，好，那佛陀不会这样的，哦，佛陀不会有这种嗔喜，那这是行动里面的哈、哦，那讲话里面有那种慢喜，哦，口的一种慢喜，那阿罗汉他的。断了烦恼以后，他超过我们众生，我没办法形容的，所以很多众生都是尊敬阿罗汉的。那有一个阿罗汉，他在托钵的时候都要经过恒河，那经过这个地方，他就跟那个恒河讲，跟恒河讲，叫恒河一个名字叫小悲。跟恒河河神讲，小悲让路，哦，把路让开，这条恒河的水哦分开，让我过去。那恒河的河神他当然很尊敬这个阿罗汉，就把恒河的水啊、哦、分开的，然后就从这个恒河这样走过去。托钵的时候走过去托钵，回来的时候照样跟他讲小悲让路，就又走过来。经过了几次以后。我堂堂的一个恒河的河神呢，管的里面的虾兵虾将也是很多，就被你这样喊来喊去的，怎么受得了？虽然你是阿鸾，但是我总有一点河神的神格嘛，对不对？所以他受不了以后，他就去跟佛陀告状，那跟佛陀诉苦，讲说佛陀、啊，你的弟子，常常都叫我小悲，叫我让路就好，叫我小悲让路，那。佛陀说他没有恶心啊，那是习气啊，不过还总是跟他道歉一下，然后就叫这个阿罗汉来，然后跟阿罗汉讲你去跟他道歉，然后这个阿罗汉真的当然也都很尊敬佛陀嘛，就跟那个和神道歉，道歉的时候跟他讲小悲对不起，跟人家对不起还叫人家小悲、哦、他有没有恶心？没有，他没有恶心，是习气啊。但他据说他五百世都是做这种富贵人家的那种少爷老爷，所以已经喊人家喊小悲喊习惯了，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和神以前是他的那个小辈，所以当这一生碰到的时候都是叫他小辈的，连对不起也叫小辈。我们在家里面哦，先生喊太太，太太喊先生哦。以前那个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那种习气啊，都是有一个叫做什么的那个什么，哦，不能讲，免得变成习气。然后。在我们台湾里面都有一个阿什么的，这个都不好，我们要讲文雅一点的，以后我们的习气里面是好的习气，这比较好。讲话也是这样。那有一个人他是阿罗汉，他过去生里面他是 好像是猴子的样子。所以到成阿罗汉了以后，他会跳上跳下的。所以佛陀规定比丘不能这样跳跳蹦蹦跳跳的，这是有因缘哦。那阿罗汉还会跳到树上去的，你知道厉害吗？有这种习性呢，这是过去生的习性。他没有那种不，他的心，当然有时候阿罗汉的心有时候会到无际啊，也就是佛的十八供法里面的，佛的殊胜处，阿罗汉他有时候还落入无际心。无际心的时候，他会有这种习气，有那种蹦蹦跳跳的状况。他跳到树上，这个能看吗？很不庄严的哈。但是有的阿罗汉会这种情形。那因为他过去生的一种几百次都做这种动物嘛。那还有那个那种习性哦，习气有时候他没有表现出来，不过就会有那种状况。哦，那有一只那个鸽子啊，有一只鸽子，它被老鹰追的时候，一直飞飞飞飞到佛陀的旁边。那它停在佛陀，我们知道那个太阳，阳光照到人的时候，当然会有个影子。那鸽子飞到佛陀的影子的时候，是很安稳的，它不会怕。那它飞了在那边停下来。然后这个时候是佛陀走过去的，舍利弗尊者也跟着后面这样走过来，舍利弗尊者的影子去触到那个鸽子的时候，那个鸽子开始会颤抖会怕。那舍利弗尊者当然他的觉察力很好，他 看到这种情形就跟佛陀讲说，为什么这个鸽子佛陀你的身影触到他的时候他很安稳都不怕，为什么我的身影触到他的时候他就会颤抖会怕？佛陀说，因为你的贪嗔痴的心已经灭了，但是你的习性你的习气还在，所以鸽子只触到你的影子就会怕了。这么惨，这影子这样也会让众生起恐怖心了，有没有人这样？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当然是更没办法，只要听到大师这个名字就很多人吓得最好连电话都不要接到了，好，会有这种情形吗？可见我们的习气多严重啊！这个好好检讨检讨，希望听到大师这三个字不要只想大师，每一个人能够自己对号入座，看看听到我的名号的人会不会起嗔，会不会避之唯恐不及啊？好，那佛陀当然跟那个舍利弗尊者讲这样以后，佛陀要舍利弗尊者观，因为舍利弗尊者他的神通力宿命通，他能够看，然后他最多能够看到八万大劫。我们在宇宙观里面，那个时间空间的那个地方，我们讲劫是很长的时间单位嘛。好，那舍利弗尊者就入宿命通，一入定观察八万大劫，这只鸽子都还是鸽子，八万大劫多久啊还是鸽子。好，那舍利弗尊者跟佛陀讲没办法，八万大劫之内他都是鸽子。好，那佛陀的用意不在于测试这个然后佛陀要舍利弗尊者，那你再看看他以后那个做鸽子要做多久，那他又入那个愿智上面一入定一看，哇，八万大劫都还是鸽子。那佛陀就跟他讲，你阿罗汉只能看到八万大劫前后，在过去在未来你还看不到，对不对？这是那个阿罗汉的神通力有限量的那阿罗汉的神通力是因为他的智慧所成，所以他只能看到这些。那佛陀的智慧无量无边，那佛陀就跟他讲，这只鸽子他的做鸽子的时间要有恒河沙的长时间，恒河沙 我们虽然没有去过印度的恒河看，但是有看人家带回来那个沙很细啊，比我们这个海滩的沙还细。那每一颗那个沙就是一节的时间，那整条恒河的沙那么多，每一粒一节，那那么久恒河沙的那么长的时间，这一只鸽子都还是鸽子，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时间那么长，哦，这是一点。不过这个时候再看看佛陀的功德，你就看看佛陀讲过了这个恒河沙的时间的长度以后，这只鸽子它会最消了以后，最报消了以后，它会转世在其他的畜生道，还有恶鬼道、人道、阿修罗道、天道，会这样往生轮回，轮回完了再来他会做人，做人五百世都是做那种比较钝根的人，五百世以后他会做一个比较根气比较利的人，比较聪明有智慧善根比较好的人，这时候他会皈依三宝，碰到三宝皈依三宝以后，他会受五戒，受五戒以后他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以后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他就在行六度波罗蜜，这时候初地二地到十地圆满了以后，他就 成佛了。这个要多久？恒河沙以后，这个不是阿罗汉能够知道的，只有佛才知道。所以你看看这个鸽子也会成佛，鸽子也会成佛，但是 这个事情只有佛陀才会知道。所以你看佛跟阿罗汉差多少，阿罗汉没办法比的，对不对？阿罗汉已经很殊胜了，对我们凡夫来讲，阿罗汉我们跟他没比起，但是佛陀更殊胜。那你看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佛陀的，第一个是佛陀没有那些习，没有贪嗔痴的习，不仅没有烦恼，而且没有习性，连他的影子都能够当中都得到安稳的。所以为什么要生在佛家，生到佛的家里面安稳呢？我们生在这个娑婆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可能随时都碰到恶人，听到不好的声音，这个这是习气的部分。那佛陀我们用最平常我们众生里面最敏感的，人家跟佛陀诽谤啊，在那时候有一个人跟佛陀诽谤说佛陀你跟我有孕呢，有身孕有怀孕呢，那他要证明呢，证明说那个肚子大起来，就用一个脸盆然后绑在他的肚子那边，然后外面弄得宽宽松松的，然后去见佛陀，那比丘们还有佛陀说法都有很多的世宗弟子在听嘛，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那如果我们被诽谤的人怎么办？被诽谤的人会流行现在的这个用词，就是你给我讲清楚说明白啊，我什么时候跟你怀孕的，你拿那个证明看看，去检查看看。但是佛陀没有，佛陀也没有什么生气，也没有忧愁，都没有。那所以成佛就有这个好处，你不会忧愁，不会生气，而且你不用跟他恶言相向，身口意通通清净。就说目连尊者他有神通力，他就化了一只老鼠去把那个肚子，这个妇女的肚子里面所绑的那个脸盆的绳子咬断，然后脸盆就咚掉下来，原来是假的。所以这里面看到这种佛陀，他根本不会为这个事情忧愁烦恼，他也不会出恶言，也不用去争辩，有很多种情形呢。那个佛陀好像有九个这一类的状况。那当然如果了解这些的话，对我们来讲我们会有知道佛他是什么样子，我们了解佛是什么样子，你会有那个好处。第一个，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是这种有德望的， 哦，有能力的，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的父亲是这样，那我不是与有荣焉，很有光荣吗？那再来另外一点是，以后我成佛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以后我成佛的时候也是这样，你想想看，成佛不会很久了，连鸽子都成佛了，还何况是我们。好、哦啊、这是另外的情形、啊、那辟支佛的情形是他的习气比较少，他有在减少之中、啊、那我们知道一下那个阿罗汉还有辟支佛还有佛，那这是属于断德的部分、啊、断了烦恼，那佛他已经连习气都断掉了，他不会有那种习气、啊、那这是其中一个。那在智德方面，智德方面我们刚讲那个神通力，佛陀的神通力是靠着这个智慧而来的，所以刚刚讲那个例子里面，一个是佛陀的习气已经清净了没有了，而现在我们讲的那个神通力是属于智慧的部分、哦、那智慧的部分阿罗汉的智慧、哦、还要靠佛陀启发。我们如果比较知道佛教的那个历史里面，三宝当时的成立之下是佛陀在当初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他第一个他想要度的是那个他答应当时有一个是修那个无所有定的修禅定的人，佛陀曾经参访过他，然后佛陀跟他对谈之下知道这个路无所有定他没办法解脱，所以他当时就要离开。那个入无所有定的这个禅定者跟他讲，以后你如果成道的时候回来度我，那佛陀说好。然后佛陀再下去一个另外一个修禅定的地方，碰到那个叫做修非想非想定的仙人，碰到他的时候跟他对谈之下，佛陀跟他讲这个也不会解脱，四禅八定的最高定也不会解脱，那个人也知道这个没有解脱，所以那个人在佛陀要离开的时候跟他讲，以后你如果成道的时候回来度我，所以佛陀一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就想到这两个人，然后那个天人就讲，第一个人他已经在七天前死了，哇，没有因缘得度，然后佛陀想到另外一个人，那个天人讲，这个人在昨天晚上死的，这两个人都没有福报、哦、所以因缘不具足了，虽然有禅定不过因缘不具足，那佛陀再来就度，去想看要度谁、哦、原来那个当时我做太子的时候出家，那出家的时候有五个比丘，我的父亲派了五个人，五个大臣要来跟着我保护我，后来他们也跟着我出家，那这五个人是比较根气比较好的，我要先去度他们，所以他度了这五个人、成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做世间有三宝，我们讲的三宝，佛陀是佛宝，那佛陀为了这五个比丘讲四圣谛，四圣谛是法宝，那这五个人、哦、第一个人先证到阿罗汉，第一个僧宝就出现了，这叫做三宝，佛宝法宝僧宝，这个三宝出现、哦、那五比丘陆陆续续他们证到阿罗汉、哦、所以最初的这个有六个阿罗汉，佛陀当时也叫做阿罗汉、哦、那他是佛又是阿罗汉，因为他断了烦恼，那这个其中的一个马胜比丘去托钵的时候，舍利弗尊者见到这个马胜比丘威仪很好、哦、看得很庄严，然后就问马胜比丘说，你的师父是谁能够教你这样？我的师父是世尊、哦、悉达多太子出家的、哦、如来，那他教你什么教法？我也没有很清楚，不过他都是讲这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哦、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那因缘所生就能够灭掉，不再生起， 那这个法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五蕴能够因缘生，什么因缘生？无明贪爱造业，所以升起这个五蕴。那无明贪爱灭了以后，不再造业，那五蕴就不会再升起来。所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那既然因缘生因缘灭，一切色受想行都是缘生缘灭，里面都找不到自我，所以没有自我可以去贪爱什么。所以因缘生因缘灭以后，这个舍利弗尊者一听到这个，马上就正出国，哦，那个开慧眼啊，正出国，他已经见到空法。这个时候，他就回去跟目犍连尊者讲，跟目犍连尊者讲第一遍，目犍连尊者就很高兴哦。然后目犍连尊者又请求舍利弗尊者再讲一遍，然后又跟他讲第二遍，目犍连尊者正到出国，哦，得须陀洹。那目犍尊者两个就跟他们的200个弟子讲，你们要我们要去跟着世尊出家，你们200个人如果想要跟我们去就跟我们去，你们想要另外找名师就你们自己找名师。这种师父多好，你知道，就像我们这样，你要来上课来没关系，哦，你若觉得来这边听法对你好处你就来，若你另外要找名师你这里去，我不要强迫你，所以不用跟我请假。好，为法而来嘛，好，所以那个舍利弗尊者他跟目犍连尊者跟他的弟子讲了以后，他弟子说，师父既然找到名师，我们要跟着师父。然后他们200个人通通去见世尊。舍利弗尊者他亲近佛陀只有半个月，亲近佛陀只有半个月就证阿罗汉了。那这个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连他们最有智慧的舍利弗，连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他们两个都要听到佛陀的法才会证果。可见有智慧的人，那个愚痴无闻凡夫跟有智慧的人，如果没有听到佛法都还不会解脱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一面我们听法，一面你自己看经典，要看佛的原点。好，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的是，我们看到佛陀的智慧里面，他能够把佛法开演出来，四圣地十二因缘，能够把这边开演出来，这是佛陀的智德，佛陀的智慧。那阿罗汉他自己不会无因无缘证阿罗汉，他必须要借着佛陀的法才会证阿罗汉，这个智慧就有差别。当然所证到的智慧，我们已经从以前所谈到的解脱法里面，他所证到的空法跟断烦恼，哦，断烦恼 是断德，他证到的空法无生性空，那是智德，这是阿罗汉的。那对于佛呢，佛他自己能够讲这么多法，哦，那个其实已经无量无边了。你看他对众生，众生都不晓得这些法的时候，他自己能够讲出来，可见佛陀的智慧多广，智慧如海。哦，佛陀所知道的法，哦，跟阿罗汉他知道的是属于那个跟解脱跟四圣地有关系的，那如果是一般的世间的，那就不知道，不一定完全知道了哈。哦，所以有时候在经典你会看到一些阿罗汉被菩萨们问了，哦，在佛学佛法里面的名词，我们知道阿罗汉、辟支佛跟佛，他们都不会再轮回了，不受后有。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他们都是佛陀所生，佛陀所生，因为要从佛陀的法、佛陀说的法里面才能够得解脱，所以叫做佛口所生，哦，那佛陀是转轮圣王嘛，那个转轮圣王的这种种族。所以那个有一个菩萨就问一个阿罗汉，问他说，有一种东西，他不是阿罗汉，他也不是辟支佛，他也不是佛，但是他又是转轮种生，那 那是什么东西？哦，不是阿罗汉，不是比丘，不是佛。哦，如果是这个的话，他不会受后有，不会再轮回嘛。但他不是这三种，但是他又不会再轮回，啊，他又是转轮种生。哦，那当然，在阿罗汉他的思维里面是解脱的部分呐、啊。所以他这样在思维想都想不出这是什么东西。除了阿罗汉，除了佛，除了毗湿佛之外，才不会轮回嘛。但他不会轮回，又不是这三种生的，那他是什么？阿罗汉想这个范围这样想，想了很久想不通，入定一观察还是观察不出来，所以他没办法。这个阿罗汉怎么办？他要去请教弥勒菩萨，因为弥勒菩萨快成佛了，所以他就上去多率天见弥勒菩萨。那见弥勒菩萨，请问弥勒菩萨，这个事情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他不是阿罗汉，不是毗湿佛，不是佛，又不会轮回。他死了以后，他不会再轮回，又是转轮种生的。弥勒菩萨，菩萨一生不住的将近佛的菩萨，那智慧很高啊。他跟他讲，那是陶胚。我们做陶器不是下面那个轮子会转吗？上面那个胚就在那转嘛。好，做陶胚嘛，像这个这样做的，这样转了转。好，那阿罗汉要不要学这个陶胚这种东西？阿罗汉没时间学这个。解脱的圣人还跟你学这种东西，哦，要解脱人要专心一意。阿罗汉，哦，他要能够解脱，他要必须要，以专心为例，他专心观五蕴，观五蕴的生灭，他入空，观五蕴的生灭，他不要贪爱这个五蕴了，这个五蕴没什么好贪爱的。但是菩萨他要学这些世间法，菩萨他知道这个是怎么升起，所以菩萨的慧智慧里面，哦，有世间的出世间很广很广。这个能不能度众生？这个能够也能够让众生升起信心呢。所以在阿罗汉他不知道这个啊，但是在佛曾经有人问他一些问题嘛。那个有个放牛的，在《阿含经》就有这个故事啊，大智度人也会引用。有个放牛的人，他知道放牛怎么放牛，哦，一群孩子。他常常听到佛陀在跟人家说法，但是他放牛没时间去听那些，但他听到看到那么多人在亲近佛陀，所以他就去有一天见佛陀的时候，他就问佛陀，那个放牛有几个方法？那他心里面想说，那个当那种大师傅的人也差不多知道六七个方法而已嘛，我们知道三四个，那佛陀看看他能够知道几个。佛陀又没有放过牛，他是王公贵族，他是王子，怎么会知道这个？那佛陀跟他讲了十一个，厉害吧？好，要知道这个牛的外表是什么色，好，他知道他的长相是什么，好，知道那个什么蚊子会来叮他，哦，知道他都要亲近什么水跟草的地方，哦，会有讲了十一个。那怎么知道，欸，要保护这个牛，哦，这些十一个这种法，然后这些放牛的人他对佛陀生起信心，对佛陀有信心以后才有解脱的机会。所以佛陀在跟他们说法，他让他们得到欢喜，这个里面那这个叫世间的部分。菩萨的话就要学很多，我们如果再看下去，菩萨要所学的里面其中的有的部分是这些，哦，你看这些是佛陀的智慧，世间出世间的智慧。甚至还有人会去问佛陀，哦，听说佛陀的智慧无量无边，那问佛陀看看他的智慧到哪里，然后就去见佛陀。在那个金色里面，啊，金色，树林很多嘛，这森林去见佛的时候就跟佛陀问说，这个森林里面 有多少树叶？这种在问，对不对？问这种问题不是很那个吗？那佛陀他的一切的身业、口业、意业都是有智慧的，一切身口意都是有智慧在前导，所以他有智慧这样的之下的回答，就直接回答这个森林啊，这个金色里面的树叶有几片？哦，这个人一听，哇，佛陀真的是有智慧的人。然后他走出这个金色的时候，想到说，佛陀大概不会说错吧？那假如说错的话，我也不晓得呢。因为世间人的想法就这样。然后他再测一下，看看到底佛陀真的知道，假的知道。他就去那个找一棵树，摘了三颗叶子下来，再回去问佛陀，那现在有几颗几片叶子？佛陀就跟他讲多少片，扣掉那三片就是了嘛。他说哇，实在是佛陀智慧啊，无量无边，连少的几个都知道。这是世间的部分，但是这是佛陀所知道的。阿难其实不用知道这些，因为解脱的部分呢，其实不用知道的。但是你要知道世间一切法，好，就是我们会讲到的，你要入诸法实相，才能够了解到这么细腻的地方。这个地方，哦，这是佛陀的智德里面哦，还有更广的。佛陀的智慧里面，他在《阿含经》是开演四圣谛十二因缘，但是那是对于一个要证阿罗汉的得解脱的人来说的，啊，那对于那个要成佛的，佛陀会告诉你要行六波罗蜜，你要知道诸法实相，你要学一切法，你要先发菩提心，你要有这个成佛的次第。这个阿乱知道吗？阿乱可能知道，但是可能不知道，啊，不一定会知道的。这是智慧，好。那如果是在《法华经》讲哦，讲得更广。《法华经》里面佛陀讲，那个我们众生的习性是什么，佛陀是知道的。我们众生在这里面，听到一点音乐，我们就手脚都动起来了，心蹦蹦跳，手脚一起动，啊，然后。闻到一点香味我们就走了，看到一点很好的东西，那个手脚都不由自主就走过去。那佛陀跟我们，他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你会相信吗？那成佛的路很长了，很久了，你要走吗？就会有人开始犹豫了。哦，那对有些人，他这种状况之下，有些人他很愿意去走的，因为会悲悯众生嘛。那有的人他觉得哦，时间啊什么很长，他这时候他想要解脱就好。那性格很多通通不一样，有的人他不想解脱了怎么办？哦，那佛陀就会用各种方式，所以在《法华经》里面讲那个。佛陀会用很多的那种方便的话去度众生，有这种情形，哦，好，那这是属于智慧的部分呢。那智慧部分里面，佛陀的神力里面啊，有一次目连尊者他为了想要知道佛陀他到底声音能够传多远。那他，所以他目连尊者他在《阿含经》里面的记载，就看到说，目连尊者他从这个世界哦，他为了测量佛的声音传多远，他就用神通力往东方一直去，经过了恒河沙七个恒河沙的国土，到东方七恒河沙国土那个碰到一尊佛，那他那个时候他的神通力到那边去，还是听得到佛陀的声音。哦，那当时那个世界的比丘们哦，大家拿钵嘛， 那就看到有一个人的头，他身体哈、哦，穿的也是像袈裟一样，但是很小，像比如说像蚂蚁那么小，在他的波上面，那个波眼那边走。然后那边的比丘就跟那个七光如来讲，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出了一头人头，一只人头虫，人的头，但是像虫一样那么小，在那个波眼这样走。那个七光如来跟这些比丘们讲，你们不要轻慢他，不要看不起他，他是从这个地方往西边，哦，有一个世界叫堪忍世界，我们叫娑婆世界，翻成那个叫做忍世界，要忍耐。这个世界的那个释迦佛的大弟子叫目连，目犍连尊者，你们不要看不起他。然后七光如来跟这个目犍连尊者讲，你现神通，现神变哈、哦，给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比丘们看。然后目连尊者就现神通给大家看。啊，一现神通以后，就大家对他起了恭敬心了。一起恭敬心以后，就那个目连尊者就跟大家讲，你们要不要跟我去见释迦佛？哦，当然大家听到是有七光如来在称赞释迦佛，当然就跟他五百个。目连尊者在他们一开始看是人头虫哦，那个当然目连尊者的波也很小，不过这时候目连尊者他用神通力把那个波里面放着五百个大那个地方的比丘们，放了五百个比丘们，然后用他的波拖着这个波带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见释迦佛。见到释迦佛以后，释迦佛跟他们说了六戒法。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观过，对不对？三十二分身，如果观了四戒叫做四十二分身，地大水大火大风大。我们这个身是身心是地大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还有空界世界，身心就是地水风空四这六界合合而已，里面没有自我，里面没有自我，讲这样就可以得到虚陀丸了，得法眼镜。所以那个地方的比丘们一听到释迦佛讲这个法以后，马上得法眼镜，得法眼镜以后他们才释迦佛说，你们要不要回去七光如来那边？要。释迦佛的那个神变就马上可以让他们回去。这是佛陀的讲话的声音能够传到七恒河沙佛陀之后，还是一样，就像平常这样，佛陀不用拿麦克风。佛陀的声音传得很远的，所谓无远佛界，你看这是智慧之下的神通力啊。你看佛陀的智德，这个只是我们在形容里面哦，形容一点点而已。哦，这是我们当我们体会到佛陀的断了烦恼也断了习气，然后智慧无量无边，再看到佛陀的恩，对众生的恩哦，他做菩萨的恩跟道成佛的恩也是无量无边。佛陀对众生的恩，在他做菩萨的时候，他连包括做一只畜生哦，做一只鸡。提鸡啊，自鸡，他都愿意去救度众生。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动物类的，他是住在森林的多嘛，啊，除了像狗喜欢跑到人村落人群里面来之外，像这些，那一般的跑到那个森林里面住，那住在森林里面的其中的一只自鸡哈，他碰到那个森林的火在烧起来的时候。那大火这样烧，很多众生逃不了了。那尤其是有依靠着那个河流的那种地方，那个水只有一边是水，那其他地方都森林，那三个边的森林的那个地方都烧起来了。那个自己他为了救这些里面的众生，他想只有去把引诱那些水来灭掉这些火。所以这个自己他就用他的力量、哦、去跑到那个河流那边，用他的羽毛去沾水，然后 到这个森林的大火上面，把身上那些水抖下来，要去灭这个火。以我们想象，当然那是不可能的。羽毛的水怎么能够灭森林的大火？但是他就高念这样做，所以他就一直要做这种事情。当然火还是很大，不过那个天王看到这个智姬的这种行为，就下来问他说：“你在做什么？”“我要灭火啊。”“那你那么小的一只鸡，你的羽毛也只能沾点水，有什么用？”那个鸡说：“我不管这些，我只管我能够做的是什么。我能够做的，我愿意做的是这样，所以我愿意做。好，这是做到怎么样？做到死就好了嘛。”那只智姬这样讲，感动了那个天帝。那个天帝就因为天帝有神通力嘛，所以天帝他就用他的神通力直接把那个火。